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能够在实体聚会，也能够在线上与许多的弟兄姐妹，我们一同来敬拜神。今天我们一起来思想一个题目：高举旌旗。刚刚我们所读的出埃及记十七章，出埃及记十七章是记载以色列人出了埃及，过了红海以后，他们要往西乃山的方向走的时候，在还没有到西乃山得到神颁布的十诫和律法之前，他们遇到了第一次遇到了敌人的攻击，就是亚玛利人。亚玛利人呢，是位于埃及和迦南地之间的旷野的一个游牧民族，他们是很强悍的，他们世世代代都跟以色列人为敌，而且他们曾经很凶悍地攻到埃及去，把埃及的法老的王位抢下来。他们曾经这样做过，有一段时间就好像中国历史里面的蒙古人曾经入主中原成为中国的皇帝一样，就他们这么强悍。因此当他们来攻击以色列人的时候，以色列人要跟他们征战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亚玛利人有骑兵，他们英勇善战。以色列人在埃及做了奴隶400多年的时间，埃及不可能让他们有军队，不可能让他们有武器，不可能让他们接受军事的训练。因此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然后命令约书亚去和他们征战的时候，是非常艰难的一个战争。但是他们怎么可能得胜呢？他们怎么会得胜呢？刚刚看到是摩西的哥哥亚伦，摩西那时候80岁，亚伦83岁，比他年纪还大。摩西的哥哥亚伦还有另外一个年轻的叫户尔，他们两个用手扶着摩西，让摩西拿着神的杖，这个杖是使红海的水分开的，是使磐石里面可以出水的这个神的杖。当他摩西高举神的杖的时候，以色列人就打胜。当摩西疲倦的手下垂了，他们就打败。因此亚伦和户尔用两边扶着摩西的手，让摩西的手可以持续的高举。我们不知道多少个小时，但是一定是从白天打到黄昏的时候，这是很长的一段时间。但是只要摩西的手高举了，持着神的杖高举了，他们就可以得胜。所以当他们打胜以后，摩西就立了一个坛，用石头堆了一个坛，在上面献祭。这个坛的名字叫耶和华尼西。耶和华尼西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是我的旌旗，耶和华是我的旌旗。好，我们看到耶和华尼西这个词的时候，各位晓得这是希伯来文直接的翻译。因为在圣经里面呢，耶和华这个词，在旧约里面耶和华这个词出现了6000多次。耶和华这个词在希伯来文叫亚威，但是亚威是单单对神的至高无上的称呼，只有犹太人可以用这样的称呼。而且亚威这个词到底和他的子民的关系是什么，和他儿女的关系是什么呢？所以后来旧约圣经里面又用了很多复合的名字，就是称耶和华亚威这个词的时候，他们用了很多复合的名字来表达神跟他的子民的关系。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各位会读到很多个复合的名称，比如说耶和华以勒，就讲到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这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后来发现神在山上已经预备了一个羊，这叫耶和华预备，耶和华以勒。耶和华尼西就是我们刚刚所读的出埃及记十七章。耶和华罗伊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23篇我们很熟悉。耶和华伊利昂就是代表耶和华是至高者，在所有的万王之王万军之主，这是至高者。耶和华小戴是代表全能的耶和华。那各位可能也很熟悉 Shalom 就是平安，平安的意思。好，那么这耶和华的复合词呢，在旧约里面有的圣经学者认为有80几处，有的认为40几处，但是至少有20个，将近20个左右复合的名字呢，是在圣经里面常常出现的。 那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耶和华尼西，出埃及记十七章所讲的耶和华尼西，就是复合词，就是讲到耶和华是谁，耶和华的名字，我们要称颂耶和华的名，要赞美耶和华的名，敬拜耶和华的名的时候，其中的一个叫耶和华尼西，这是希伯来文直接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是我的旌旗。各位会问说，耶和华是我旌旗，代表什么意思呢？耶和华是我们的旌旗是什么意思呢？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们很容易理解。耶和华是至高的神，我们很容易理解。耶和华 Shalom， 耶和华赐我们平安，这我们比较容易理解。那耶和华是旌旗，是我们的旌旗，到底代表什么样的意思呢？我们可以从五方面来看耶和华尼西所代表的意思。第一个，耶和华是我的旌旗呢，代表说我们是属于耶和华的军队。各位注意到摩西呢，他没有立石碑，好像历代的君王，无论是在中方的、西方的古代的历史当中，只要一个国王打胜仗，他就立了一个石碑来显扬自己的名声，来纪念自己的丰功伟业。但是呢，当以色列人第一次征战得胜，他们没有立石碑，他们是立了一个祭坛，用这个祭坛表明说我们是属耶和华的军队，耶和华是我们的旌旗，我们这一个军队是属于耶和华的，不是属于摩西的，也不是属于约书亚的，也不是属于亚伦的。虽然他们都劳苦功高，但是他们只是耶和华的仆人，是耶和华的先知，耶和华所差派的人，只有耶和华才是我们军队的元帅。所以这是首先，当我们说耶和华是我的旌旗的时候，表示说摩西不是我们的领导者，虽然他在世的时候神让摩西来领导以色列人，但是我们是属耶和华的军队。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认识。所以我们在讲话的时候不要说，哦，这是哪一个牧师的教会，这是哪一个牧师的机构，通常我们不用人来代替神的地位，这是在认识上我们晓得这是属于耶和华的军队。第二个，各位我们都晓得当旗帜高举的时候，通常是代表说要集合了，然后呢要准备出发去征战了，我们是在耶和华的旗帜底下，我们成为一支军队去征战。因此旗帜，耶和华是我旌旗，耶和华是永远不变的，耶和华是永远长存的。这代表什么意思呢？为什么最后一节十六节那里说耶和华起了誓，说必世世代代跟亚玛利人征战，这代表什么意思呢？代表说这一次，这是第一次，第一次犹太人以色列人跟亚玛利人征战，他们得胜了，但是不要以为战胜了我就太平了，因为要世世代代征战。确实亚玛利人跟犹太人是世世代代征战，除了出埃及记十七章他们还没有到西乃山之前有过这一次征战，后来还有征战，后来在扫罗王的时候，扫罗王跟亚玛利人也大大的征战过，大卫也跟亚玛利人征战过，后来以色列人列王与先知的那一段时期，几百年的时间，他们不断的跟亚玛利人征战，就表示说不要以为一次得胜了我就永远得胜，我们这一次得胜了，亚玛利人还会再来攻击你，这敌人不会放松的，所以我们要有警醒的心，要有一个属灵征战的预备，要随时装备好，预备 好来面对敌人的攻击。以色列人从埃及到西乃山碍了亚玛利人什么事呢？他只是路过而已，又没有要占领亚玛利人的地方，但是亚玛利人却无缘无故的来挑战他们，来侵略他们，要掠夺他们。所以就表示说我们要有这种觉醒，就是仇敌不断的要跟我们征战，我们时时刻刻要靠着耶和华的旗帜，在他的领导下，我们靠着他来征战。神把旌旗赐给敬畏你的人，可以为真理扬起来，那这个真理的战争是时时刻刻要发生的。我相信各位，你如果关注当今的文化社会的状态，无论是在美国，无论在世界其他国家，你会注意到我们不断的在面对属灵的征战， 不是单单军事上的这样的征战，而是在文化上、信仰上的征战。当你在社会上，当你在学校，或者你在公司里面，你讲到你是基督徒的时候，可能有人就要挑战你，有人会讥笑你，有人会轻视你，这个已经是非常普遍的事情。那在有一些国家，在有一些地区的话，你承认自己是基督徒，你如果在履历表上写上你是基督徒的话，你可能会被约谈，可能会被请吃喝茶，你可能会在评职称的时候你就不能再升职升等，你在公司里面你可能就会被压制。那这是我也是我们常常看到的情形，也就是这种属灵的征战，特别为真理把旌旗扬起来这样的征战呢，是我们时时刻刻会发生的。因此我们要有这样的警醒，要有这样的预备。上帝让以色列人在还没有到西乃山之前先发生这一次的战争，提醒以色列人说，不要以为出了埃及，埃及是最强大的，埃及是最富有侵略性的，你们已经出了埃及，过了红海，埃及不可能再追过来了。是的，埃及军队不会越过红海来追击他们，但是亚玛利人会来，摩亚人会来，米甸人会来，还有很多很多的人会来向你征战。因此我们要时刻警醒，这是对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我们要不断地面对属灵征战，这是我们需要有这样的准备。而当我们面对征战的时候，各位记得我们是基督的精兵，是神国的精兵。当我们说把旌旗扬起来的时候，代表说我们不是一群散兵游勇，不是一些懒散的随便的 军队，我们是耶和华的精兵。精兵代表什么意思呢？提摩太后书那边保罗劝勉提摩太说，你要做基督的精兵，对不对？基督的精兵是什么意思？基督的精兵是表示他是专注的，他既然当兵就专注的当兵他不会心分两用，不会又要去做生意又要去种田。他如果是来从军，他就要专注的从军。像刚刚我们聚会的时候，我刚听到主席报告说，我们在聚会这个时间，各位不要分心，一下子又去看一个网站，一下子又去看什么电视影片就是我们如果在线上聚会，我们也要专心这是精兵的表现。我们精兵的话就是专注于你要面对的征战。好，精兵呢是专业的，是受过训练的，是有操练的做走路姿态，他的衣服以及他所受的训练都是非常专业的。我们每一个人也应该如此，说我随便混一混就好了我随便讲一讲就好了，我随便唱一唱就好了就是当我们在侍奉的时候，我们有一个专业的心智，因为我们是基督的精兵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我们要心里常做准备因为随时有人来质问你，随时有人来攻击你，随时有人可能带着很虔诚的认真的心来请问你有关信仰的事情。因此我们若是基督的精兵，我们就要训练有素，我们要训练有素很多时候你的朋友、你的同学或者你的同事会问你说，你每个礼拜要参加聚会，你现在甚至在疫情的时间你还要到线上参加聚会，有那么好听吗？为什么你一定要参加聚会呢？礼拜天为什么不去游山玩水呢？现在洛杉矶不是也相当开放了吗？为什么你礼拜天还要来参加聚会呢？你为什么要认真的信呢？你信的理由是什么呢？我相信各位都一定会遇到有人来问你这些信仰的问题，或者耶和华是什么？耶和华是谁造的呢？你上帝是造物主，那上帝又是谁造的呢？很多人会问一些奇奇怪怪的有的时候是挑衅的问题，有时候是他很认真的想要认识真理。我们是基督的精兵，要心里常做准备。为什么我们要上主日学的课程？为什么我们要上参加主日崇拜？为什么我们常常参加一些教会或者其他机构所举办的一些培训班？就是因为我们是基督的精兵，要常做准备，要随时面对各样的问题。 那特别我们会遇到很多人问到信仰的缘由，遇到信仰的内容，问我们有关于基要真理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要能够很合宜的、清楚的、全备的来回答这些问题，这是新兵所应该有的操练啊！我盼望我们在座每一位啊，包括在今天来到现场的，我们在线上的，我们目前在线上确实可以得到很多很多的资料，以前要到图书馆，以前要到书店里面才买得到的书，现在在线上几乎都有。特别你如果认真一点，付一点钱的话，那你几乎所想要得到的资料都可以买的，都可以看得到。那我们应该认真的善用我们现在有的资源，我们好好的装备我们自己。精兵呢，也一定是一个顺从的精兵哈。如果是基督的精兵的话，他不会为所欲为，不会散漫的想做自己的事情。精兵一定是顺服的，一定是一个命令一个动作。精兵一定是服从指挥的，一定是整洁有纪律的啊。这是精兵的气质，应该一看就可以看得出来哈。那在刚刚讲到顺从的时候，顺从的原意就是在希腊文的原来的意思，顺从英文有时候叫 obedient， 对不对？顺从有时候叫做 submission。 那 submission 这个字的原来的意思呢，就是在领导下排队，也就是 I subject to leaders， 就是说我属于我的领导者，领导者叫我排队，我就排得整整齐齐啊。整齐有什么意思吗？为什么要整齐呢？整齐代表一种纪律，代表无论我高矮，无论我胖或者瘦，当我们站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是一直线的，我们是一个排列整齐的，我们是有共同的目标，我们是顺从领导者的命令的。那这是精兵的意义，我们也应该是如此，就是我们如果是基督的精兵，我们就顺服主的心意。我被差遣的时候，即使在危险，即使在困难，我们勇往直前。当耶稣亚被派去领导以色列人对抗凶悍的亚玛利人的时候，他们是没有经过军事训练的，他们是临时组成的乌合之众，但是他们在耶稣亚的领导底下去勇敢的征战，这叫做顺从。顺从就是我们本来是散兵游勇，现在在基督的底下，我们在教会的引导底下，我们愿意顺从，顺从神的命令，顺从共同的意志。刚刚我听到各位报告说，我们到印第安人区保留区里面去做短期宣教。我自己也去过印第安人保留区的话，那个环境设备是很不容易的哈。我知道那环境跟我们在洛杉矶这个很舒服的有冷气的房子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去了以后，我们就要顺从带领者的教导，我们要住在什么地方，我们要睡在什么地方，我们要吃什么样的食物，这是一个精兵的表现。我们既然要侍奉，我们既然属于神，我们就要顺服神。第四个是我们是靠神得胜的，我们是靠神得胜的。刚刚讲过，以色列人如果跟撒玛利亚人一对一来 对战的话，他们应该是打不赢的，因为亚玛利人训练有素，他们又是剽悍的骑兵，因此很难得胜的。但是为什么他们能够打败亚玛利人？因为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是靠神的灵方能成事。以色列人如果用一般的作战的方式，步兵对骑兵，各位晓得步兵对骑兵很难有胜算，因为骑兵他可以他可以来去如风，他可以声东击西，因为他机动性很强。通常步兵对骑兵只能用长矛来对待他们，我想以色列人大概不可能有长矛，因此他们如果用埃及人的战争的方式，用亚玛利人的战争的方式，他们不可能得胜的。虽然他们已经有了一些势力，有才能，耶稣亚也是一个很有才能的领导者，但是他们不可能靠世界上的方法来得胜，所以靠神的灵方能成事，这是我们很清楚的看到以色列人能够得胜， 因为神的灵与他们同在。所以为什么摩西要举手？摩西举手代表他向神仰望，代表他祷告，他代表求告神。他知道以色列人不能用传统的战争的方法去得胜他们，我们要靠神的能力。因此各位一定有传福音的时候，各位一定有出去短宣侍奉的时候，你如果靠你的势力才能，比如说我们很多人很有口才，我们很多人很有学问，我们很多人已经基要真理或者是呼叫学已经上过很多次了，我们如果靠我们的势力跟才能的话，我们胜不过他们。但是我们靠神的灵，靠神的恩典，靠圣灵给我们的智慧，我们用爱心，用谦卑的态度，我们来与敌人征战的时候，我们才可能真正的得胜。就是面对敌人的攻击、批评、挑衅的时候，不要想要靠你的势力跟才能，因为敌人可以无所不用其极，敌人可以毫无底线的，他可以用任何的手段来对付你。那基督徒不可能用这样的方式来对待他们，我们借着爱，借着恩典，借着神的怜悯，借着圣灵的能力，求圣灵给我们口才，求圣灵给我们当说的话，我们可以靠着神的灵来成事。撒加利亚他讲这一段话的时候，是因为他们以色列人要建圣殿，他们以色列人在被掳归回以后，他们面对的环境非常的恶劣，因此他知道说你不要靠势力跟才能，所罗门时代、大卫时代都不可能靠势力跟才能，何况我们现在是被掳归回的这些乌合之众，我们实在是非常的有限，但是靠神的灵，我们一定可以得胜，这是我们的信心，这是我们的盼望。各位晓得，如果你去读圣经的话，圣经里面有一个语法叫做未来完成式，读希腊文的时候有一个语法叫未来完成式。什么叫未来完成式？是未来怎么会完成呢？还没有到怎么叫未来完成式呢？未来完成式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凭着信心相信这一件事情未来一定会成就。当约书亚带着以色列人去面对亚玛利人的时候，他们还没有征战，亚玛利人人多势众，亚玛利人有骑兵，各位晓得以色列人很难有胜算的，但是他们相信说，我们的领袖摩西，我们的大祭司亚伦，还有户尔，他们到山上去，这一个神耶和华的仗赢过了埃及人的军队，赢过了红海的大水，我们一定也可以靠着耶和华的仗来胜过这些剽悍的亚玛利人。这叫未来完成式，就是我们征战的时候凭着信心，我们相信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未见之事你怎么有确据呢？所望你还在盼望中，你怎么会有实底呢？这个实底和确据就因为我们深信耶和华如何带领我们胜过埃及的军队，耶和华也可以让我们胜过亚玛利人的军队，耶和华也带领我胜过我现在在读书在考试上所遇到的困难，胜过我在公司里面所遇到的很可能不公义不公平或者可能被歧视的待遇，耶和华也带领我们能够胜过生活中或者任何的环境中所带给我们的压力山大。就是我们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这是我们的信心，这是我们的盼望，我们是靠神来得胜的。1857年到1858年的时候，美国曾经有一次的大复兴，有人称之为平信徒的大复兴。什么叫平信徒的大复兴呢？就是这一次的复兴不像以前像Jonathan Edwards 爱德华兹他所领导的复兴。爱德华兹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讲员，上帝借着他的讲道使很多很多当时的美国人悔改信主。他是很有学问的，他是做过大学校长的，他是讲道非常有能力的。当他讲道的时候，台下会哭成一片，以至于他必须说请大家哭得小声一点免得影响我讲道就说让大家听不到讲道的声音。就说他是一个大有能力的讲员， 后来的 Moody， 各位晓得 D.L. Moody， 他也是非常带有能力的讲员。但是这一次的复兴呢，不是靠着讲员，不是靠着布道的信息，完全是靠着一般的信徒的祷告。在纽约Manhattan 有一个教会，他们教会礼拜天，他们不是教会周间，在礼拜周间的时间都是开放的，让附近上班的人礼拜天就是周日的中午，不是礼拜天，不是只有礼拜天，而是平常的中午他们有午餐的时候可以来这教会吃午餐，同时他们可以一起祷告。各位注意到左边这边有一个牌子，这里写说 prayer meeting， 在祷告会。通常我们祷告会礼拜三晚上或者礼拜六礼拜天，他们是 from 12 to 1 o'clock， 各位注意到吗？12点到1点钟。然后他说你 stop， 你可以停下来，你来这里10分钟20分钟或者一个小时，你用你午餐休息的时间来这里祷告，我们有祷告会，你随时来，你如果12点半来也可以，你12点10分来也可以，你12点45分来也可以，你如果从12点就到一直祷告到1点钟要去上班都可以，你随时来祷告。那他们就是开放让信徒们可以来祷告。有一天在祷告会的时候只有六个人，但是他们这六个人被圣灵充满，就他们在祷告的时候圣灵充满，他们的祷告非常的火热，同时就吸引了很多人进来一起祷告。那从这个教会的中午的祷告会，这些都是职场 在公司里面工作的一些白领阶级的人在这边祷告，然后接下来工人啊、农民啊、各行各业的人都进来一起祷告，他们的祷告呢，从白天一直到晚上，甚至整夜的祷告都没有停止。然后从纽约扩展到其他教会，再从纽约到 New Jersey， 到 Pennsylvania， 到 Washington D.C.， 然后再到南边，在美国东岸的地方，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力。完全是靠平信徒的祷告，就是一般信徒的祷告，所以他们称之为英美的大复兴。而且这个祷告呢，各位看到这个图片里面在教会里面就坐满的人都是来祷告的，他们主要不是来听讲道，是来参加祷告的。那上帝就领导他们一个一个起来带领别人祷告，自己祷告，彼此认罪悔改。这是1857到1858年的英美大复兴，后来从美国东岸再转到英国那边去，在英国那里也是一样，是这样的祷告会。在一年当中，英国有50万个人就归向耶稣。这是我们看到，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在 Philadelphia 有一位牧师，一个年轻的牧师叫 George Duffield， 那么他当时在这样的复兴的光景当中，他就写了一首诗歌叫兴起为耶稣。我想等一下我们在回应诗歌的时候应该会唱这首诗歌。他就鼓励说，我们起来做十架的精兵，我们每一个人 stand up for Jesus， 我们站起来，我们兴起来为耶稣。他后来写了诗歌以后就去世了，他得到病就去世了。那这首诗歌从那时候流传到今天，这一首诗歌非常的雄壮。这首诗歌呢，让我们站起来，站起来，做基督的精兵，为基督来征战。好，第五个呢，当我们讲到耶和华是我旌旗的时候，让我们认识到耶和华是我们的元帅，他是带领我们去仇敌征战。请问我们的仇敌是谁？我们的仇敌是那些跟我意见不一样的人吗？我的仇敌是那些不主张打疫苗的人吗？有的仇敌是那些不戴口罩的人吗？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分清楚我们真正的仇敌是谁。魔鬼是耶和华的仇敌，也就是我们的仇敌。我们是跟仇敌征战，不要跟我们的弟兄姐妹内战，不要自相残杀在非必要的事情上。通常我们会有冲突，在教会中，在整个文化界里面会有冲突，常常是因为背景不同看法不同，文化的认识不同，常常都不是属于神学或者基要真理的问题。若是有人说耶稣没有复活，若是有人说神不是唯一的创造者，若是有人说耶稣基督不会再来，那他是我们的仇敌，我们可以把他当仇敌，因为这是异端。 但是戴不戴口罩，口罩上面要不要画十字架，这个不是基要真理的问题，他不要把它当作你的仇敌，因此我们要好好的分辨到底敌我是谁，我们把力量集中用来传福音，用来让我们的亲友，让我们以前的同学，在线上的，在你能够遇到的你的同事，让他们能够知道福音是什么，你好好的用心教养你的孩子，让他们知道圣经所讲的婚姻 是什么样的意义，让他们认识到基督徒的圣洁是什么意义，让他们认识到我们信耶稣，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我们的抉择中，在我们的婚姻中，在我们 的工作中所代表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成为基督徒，成为基督的精兵，真正的意思是什么，这些才是我们要努力去征战的。因为我们的孩子他们在学校所接受的教育，各位渐渐会发现他们在男女关系，在婚姻的认识上跟圣经的教导已经不一样了，这是我们要面对的征战。我们面对这征战的时候，我们把力量放在好好的教养我们的儿女，我们在儿童主日学，在成人主日学的时候，把圣经的婚姻观、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我们清楚的表达，这是我们的征战，这是我们要勇敢去面对的。不要把我们的弟兄姐妹当敌人，只是在看法上不一样，文化背景上不一样，这些是非基要的事情上。所以奥古斯丁在很早的时候，在第五世纪的时候，他就已经写出了智者之言。后来在清教徒时期的时候，清教徒的神学家叫 Richard Baxter， 他又再把奥古斯丁这一段话再改写，再改写成英文，用英文的表达方式。这里说在基要的事情上要合一，在非基要的事情上要开放，英文这里是翻译成 liberty， 就是自由的意思。自由就是容许别人有发言的自由，容许别人可以有跟我意见不一样的自由，这是民主。我们讲说民主精神，民主精神最基本的精神就是我容纳异己嘛，就是容纳跟我看法不一样的。如果这件事情不是牵涉到基要真理，我刚刚讲过，上帝是唯一的独一的真神，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我们因信称义，我们靠着圣灵得生，我们耶稣基督还要再来，我们相信神将来要新天新地，这是我们的基要信仰啊，对不对？这是基要信仰，这基要信仰以外的很多是属于文化性的，是属于看法性的问题。我们要容许别人跟我不一样，要有开放的精神啊。但是在一切的事情上，无论他的看法跟我不一样，他的个性不跟我不一样，他的做法跟我不一样，他表达方式跟我不一样，他的口音跟我不一样，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我们在一切的事情上要相爱，要彼此相爱。神爱我们，特别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已经显明了。因此我们对罪人，我们要让他能够悔改信主，我们用神给我们的爱来爱他。但是我们恨恶罪，但是不要恨恶罪人，这是耶稣对那个行淫的妇人约翰福音第八章让我们看见这个榜样。所以他即使他跟我的看法想法不一样，我仍然爱他。那我听到一句话说，很多人不是被骂醒的，你骂他他不会醒过来，他会恨你，他不会醒过来人是被爱醒的，是被爱来觉醒过来的。你爱他他才会觉醒过来，你骂他他不一定会觉醒过来，但是你爱他他才会觉醒。我想各位当中做父母亲的也是如此，你的孩子有的孩子很不乖，有的孩子很叛逆，有的孩子不好好读书，有的孩子甚至撒谎偷窃你对待他的时候，你用骂的方式，特别你用侮辱他的方式，绝对不会让他悔改过来。但是你爱他，你告诉他说你做错了，我必须要管教你，但是我管教你是因为爱你，我即使处罚你，各位当然知道在美国处罚不能用打的方式你可能让他面壁你让他 time out 去坐在一个小板凳上，不可以乱跑你让他说今天不可以打电话这些都是可能处罚的方式，各家有各家的方式。但是你处罚他以后，告诉他说即使你做错了，我仍然爱你，我永远爱你。 那这是叫做在一切的事上相爱，在一切的事上相爱，这是我们对待我们的弟兄姐妹是如此，对待我们的儿女是如此，对待我们的同工也应该是如此，就是我们在基要的事情上我们一定要坚持，当然绝对要坚持，而且我们一定要全所有的弟兄姐妹都合一在一起。但是在次要的事情上，各位想想看，选举是一个基要的真理还是次要的事情呢？我们的教会里面要不要买饮水机，这是基要真理的问题吗？我们教会这个口罩要戴白色的还是蓝色的，这是基要真理的问题吗？就是我们要分辨出什么是基要的，什么是次要的。因此我们学习在基要的事情上合一，在次要的事情上开放，然后在一切事上彼此相爱。中国古代在春秋战国的时候，在战国时期有一个小国叫赵国，叫赵国，它的西边有一个非常强大的秦国，这个秦国呢虎视眈眈的想要并吞六国。那赵国呢有一位宰相叫蔺相如，他因为把和氏璧从秦国那里拿回来了，所以叫完璧归赵。各位听过这个成语故事吧？那他因为完璧归赵，所以赵王呢就派让他从一个外交大臣的身份呢变成国家的宰相。有一位赵国的大将是元老，是元帅，叫廉颇。这个廉颇呢他就很不服气，他说你凭着一个嘴皮子，动了嘴皮子，你就可以成为跟我平起平坐我为国家出生入死才成为元帅，你居然因为一个外交的一个任务你就可以成为宰相，所以他说我将来遇到你我要让你难看，这是廉颇 的想法。后来果然有一次他们的车队遇见了以后廉颇就站着马路说我不让你走你要让我先走。蔺相如就说好，蔺相如说好吧，让他先走，对他的仆人说你让他先走。他的仆人非常不服说你是宰相他是元帅，你们平起平坐一文一武你们的地位是相同的，凭什么我们要让他呢？为什么我需要让他呢？蔺相如说我们西边有强大的秦国，他恨不得我们内斗，因此我们两虎相斗必有一伤，或者两虎相斗必然两败俱伤。两败俱伤以后，请问谁得到最大的好处？是你的仇敌，不是你的国家，不是你的面子，不是你的自尊心因此他说我们两虎不相斗，我们要将相和将相宰相跟将军要相和，因为我们为了国家的缘故相忍为国。你看世界上的人为了国家的利益都可以相忍为国，那我们是神国的军兵，我们都是耶和华所选召的可能你是将你是相之才但是让我们不要将相相斗。我见过很多很多的一些教会里面的一些同工或者执事或者长老，他们因为意见不同彼此攻击我在看他们写的这些email 或者文章的时候，我想说哇，这么好的文笔如果投稿到我们海外校园杂志来多好啊，哇，这么聪明的头脑，几乎都是博士啊，什么研究生啊，科学家这么好的头脑，这么好的文笔，用来彼此内斗，那这是何等的可悲啊，何等的可怜的光景。但愿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认识就是我们在基要的事情上合一，在次要的事情上开放，在一切事上彼此相爱。最后我们讲到耶和华尼西，耶和华尼西在圣经中我们看到很多实际的例子，刚刚我们已经讲过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当他们过红海的时候，摩西举起耶和华的杖，红海的水就分开，他们不是靠势力，不是靠才能。当约书亚带着百姓过约旦河的时候，那时候因为是春天，约旦河的河水非常的汹涌的时候，祭司抬着约柜走在最前面，当他的脚踏到约旦河的时候，约旦河的水就分开，他们没有用船，因为用船的话200万的以色列人，60万壮丁，再加上他们的妻子孩子的话，将近200万人，200万人要过约旦河，你想想看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过得去 但是当祭司把脚踏在河水里面的时候，他的脚可能沾湿了，但是脚一碰到水，约旦河的河水就分开。他们攻耶利哥城的时候，也不是依靠势力跟才能，他们靠耶和华的军队。这些耶和华的军队，祭司在最前面吹着号角，头六天绕一圈，第七天第七圈的时候，耶利哥城就倒塌了。我们就看到在教会历史当中出现两种的军队，两种所谓天国的军队。1851年，洪秀全率领着太平天国的军队，从广西到广东，再到福建，再到浙江，再到江苏，然后又到湖南、湖北、安徽，然后呢，长江的中下游都被太平天国占领了。他们占领了中国东南、华南最富裕的地区13个省份。将近13年到14年的时间。当时开始的时候，太平天国英勇善战，洪秀全和他其他的这些所谓王，就是跟他一起起义的这些，他们都爱国爱民，为国为民。他们认为要在满清政府这个腐败的政权底下，要建立人间的天国，所以他们叫太平天国。但是当他们隔一年攻下了南京以后，在南京设立了首都以后，开始腐化，开始内斗，开始争权夺利，跟所有其他历代的政权都一样。那我们就看到人带着罪性想要在地上建立天国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天国神的国跟世界上的国不一样。世界上的国要靠着势力才能，要靠着统治，靠着各样的组织制度法律来维系这个国家。但是神的国神的国是靠着神的公义、怜悯和恩典和慈爱，那这是一个不同的战争的方式，不同的得胜的方式。1865年，也就是戴德生成立中国内地会的那一年，在英国也成立了救世军。救世军是由一对夫妇开始，然后有很多很多的当时的英国教会里面的一些信徒们起来响应他们的号召。当然他们是在神的恩典跟慈爱底下，因为那时候英国工业革命以后，产业革命以后，贫富不均，社会的风气败坏，然后富者为富不仁，资本家剥削农民跟工人，这是我们以前在书上常常读到的。但是为什么英国这个资本主义的国家没有败坏下去，没有堕落下去，反而很强盛，反而能够成为派遣最多宣教士的国家，就是因为当时有很多的人，包括戴德生，包括普威廉，这些中国内地会和救世军的这些领导者，他们立志组织天国的军队。这军队刚刚讲过，不是靠武力，不是靠组织，不是靠法律的控制，不是靠利益的输送，他们是靠着神的恩典来建立天国的军队。救世军有三个字，有三个字来作为他们的代表。可能各位听说过三个 S 来作为他们的代表。第一个 S 叫做 SOUP。 好，请问 SOUP soup 是什么意思？汤，热汤，就是他们提供那些穷人，那些流散到城市里面的农民工，那些贫民区里面被剥削的那些人，他们提供他们热汤。第二个字叫做 SOAP。 好，请问 SOAP 什么意思？肥皂，就是让这些穷人在矿工里面满身泥污、满身脏乱的这些人，他们给他们可以洗澡，让他们可以洗热水澡，特别是冬天的时候可以洗热水澡，提供他们肥皂，提供他们热汤。这是爱心，这是社会关怀，这是在耶稣用五饼二鱼给许多人吃饱一样，像耶稣医治那些生病的、瘸腿的、瞎眼的人一样。但是第三个最重要，第三个叫 salvation， 就是救恩。救恩， 借着这汤，借着肥皂，让他们知道说有人爱他们，有人关心他们，有人愿意啊跟他们共患难，然后让他们认识到这个爱心的源头是因为我们得到耶稣基督的救恩。我相信各位去印第安人保留区在那里的时候也是一样的，你也是帮助他们的小孩子读书，帮助他们唱歌，帮助他们学英文，或者帮助他们一些建设的工作，然后同时也讲圣经的故事，同时也把福音传给他们。这是救恩。救世军他们穿着服装，他们穿着军装，他们也有阶级的，比如说你刚刚进来的是小兵，然后再来就开始升等，然后再来成为少尉，成为中尉，成为上尉，成为少校、中校、上校，就是他们有军阶，是代表他的年资，代表他的职位不同。但是他们知道说我们穿着军装不是靠着世界上的军事的力量，是靠着神的恩典跟能力。过去这两三年的时间里面，我在整理一个节目，叫做教会历史中杰出的女性，这个在海外校园的网站上，各位到 Google 上都可以查得到这个视频，就是大概十分钟左右的视频。那这视频主要是介绍中西教会历史中贤妻良母、单身的宣教士，或者双职，双职就是结了婚可能有孩子的，但是他同时在事工上，在神国的事工上有很杰出的贡献，这四种的女性。为什么我要介绍？因为教会历史的书里面我在自己在做教会历史的研究的时候，发现很少很少讲到女性的贡献，因此我觉得应该把这些事迹介绍出来。前妻他们是帮助丈夫能够在他们的宣教，或者是牧养，或者是做改教运动的时候，能够帮助丈夫来做成神给他们的工，他们隐退在后面，但是用她丈夫的成功，夫妇二人成为一体来侍奉神。比如像 Katy 就是马丁路德的妻子，她的匿名叫 Katy， 就是 Catholic 的意思这 Katy 呢是很伟大的一位贤妻。像奥古斯丁，神学家奥古斯丁的母亲叫 Monica 呢就长期的为儿子祷告，他的儿子放荡，他的儿子非常有智慧，非常聪明，非常有才华，但是生活却非常的放荡。他不断不断的流泪为儿子祷告，终于过了至少十年的时间，奥古斯丁才悔改信主。所以说这是一个良母，他的贡献不在于自己是神学家，而是他做神学家的母亲，他培养神学家的儿子，这是他的最大的贡献。这他不用自己的事业，而是他儿子的事工能够成功，是他自己作为最成功的母亲的一个认识。有很多单身的宣教士一生都没有结婚，奉献在印度、在中国、在南美洲、在非洲、在各个宣教的工厂上，他们到很危险的地方面对非常困难的挑战，但是他们知道耶和华是他军队的元帅，他靠着耶和华得胜。他们面对勇敢，面对危险，面对各样的攻击，他们却可以成为神使用的器皿。像石美玉她是江西人她到美国来留学，她得到医学的学位，但是她回到中国去以后做医院的院长，做医学院的院长，她训练照顾很多的护士跟医生的人才，同时她也设立了一个宣教团体叫伯特利教会在中国各地设立了很多教会，设立了很多的宣教的团体。宋尚杰就曾经在伯特利差会里面一起配搭侍奉过这是很多单身的宣教士。所以如果神没有预备为我们预备婚姻，你仍然可以成为神国的精兵，仍然可以被神所重用，你仍然可以生出很多属灵的子女。最后就是双子的姐妹，她 有丈夫有孩子，但是她们仍然因为夫妻同心，因为得到丈夫的支持，得到孩子的支持，她可以用很多的时间放在侍奉的工厂上。像这里讲到这位 Little， 她的先生就叫 John Little， 所以她叫利德夫人。她的先生在中国做生意，是英国的非常成功的、非常富有的一个英国的贸易商。 她的丈夫支持她，因为她丈夫在中国的关系非常的好，所以她借着这样的关系，她在中国各地推动妇女不要裹小脚，这叫天竺会，天然的脚，天竺会。因为一千年来，各位想想看，一千年来中国的女性从小就要被裹小脚，就是把脚趾头手 脚的脚趾头弯曲，弯成三角形的，弯成一个三寸金莲的样子。各位想想看，这是何等可怜而且可恶的一种风俗。但是低头他来到中国以后，发现中国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女孩子裹小脚呢？他认为他作为一个，他虽然不是一个宣教士，但是他作为一个商人，一个基督徒的，他认为应该起来改变这样的风气。所以他推动很多的传教士，很多很多的英国、美国、欧洲传教士一起来推动，让中国的女性不要再裹小脚。然后他做了非常大的一个贡献，很有聪明，很有智慧，遇到极大的阻力，但是他来做成这样的工作。我们看到神可以使用各种各样的人，用神给他们的智慧来靠着神的灵来成事。这本书八月就要出来了，若是各位有兴趣可以跟海外校园联络，各位可以到网站来看这个视频，看到直播的节目。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耶和华是我们的旌旗，我们高举神的旗帜，因为高举神的旗帜代表我们束缚在神的领导底下，我们在面对侍奉跟生活中各样的征战、各样的挑战的时候，我们高举耶和华的名呢？还是我们还是习惯的像过去一样，靠自己的势力、靠自己的才能、靠自己的所谓贵人来帮助你呢？我们神会借着人来帮助我们，神也给我们机会，神确实也给我们许多的才干 和势力，但是我们认识到只有耶和华做我军队的元帅，我们才能够得胜而有余。但愿我们都成为得胜的人。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从古到今你永远做我们的居所，从古到今随时随地你让我们面对征战，你也让我们可以靠着你得胜。主，当我们今天在座，我们有许多的人面对功课上的难处，面对侍奉上的难处，面对经济上、身体上的难处的时候，主啊，求你再一次提醒我们，耶和华是我的旌旗，耶和华是我的元帅，耶和华是领导我们得胜的。我们靠着你，我们一定可以得胜而有余。求你安慰我们，激励我们，挑战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